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二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鼓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样各种的消息，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最后是为您播送马来音乐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要求以色列停止设计医院。第二，约克维要求宗教部长继续表达印度尼西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第三，政府正在准备向巴勒斯坦提供第二阶段援助。第四，联合国与经济部长希望通过欧盟国家文化基准印度尼西亚研究所加强合作。第五，苏轼说豪华邮轮将停靠龙目岛。第六，旅游和转移经济部乐观的预计，到十二月，国内旅游人次将达到十亿人次。第七，政府正在准备向巴勒斯坦提供第二阶段援助。第八，旅游和转移经济部与各利益相关之合作，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间准备旅游到餐。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印尼外交部长日诺马苏迪呼吁以色列停止杀害平民和设计医院、金针子和教堂等民用设施。在外交部周一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日诺马苏迪外交部长强调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秘书长曾说过，即使在战争中也有法律。与加沙的印度尼西亚医院有关，外交部证实，尽管燃料供应不足，该医院仍在运营以治疗以色列哈马斯总统的受害者。外交部还继续与医院的三名马来西亚志愿者 Fikri Rofiul Haq、 Reza Aldila、 Kurniawan、 Farid Tanzabila、 Al Ayubi 保持沟通，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三名印尼志愿者选择留在加沙继续开展人道主义工作。Joko Widodo 总统命令宗教部长 Yahud Khalil Qomas 继续代表印度尼西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周一，宗教部长 Yahud Khalil Qomas 在雅加达总统府受到 Joko Widodo 总统的接见后表示，总统还下令寻找可以向巴勒斯坦提供的其他替代援助。我们都知道了，印尼政府于本月十一日周六向巴勒斯坦设计运送了食品、药品、妇女儿童设备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 Yahud Khalil 表示，印度尼西亚将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除此之外，据 Yahud 宗教部还被要求建立实际团结来帮助巴勒斯坦。印尼政府正在准备向巴勒斯坦提供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该援助由财政部公共服务机构及国际发展合作基金研究所准备。该援助预计将以下周发送，即本月11日周六开展第一阶段援助之后，国际发展合作基金主要主任多尔马布朗罗曼多宾在本月六日周一援引的一份新闻稿中解释说，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已拨款$200万，约合3.9亿吨。据卢曼多宾，这种援助以医疗需求的形式提供及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目前迫切需要的药品和卫生设备。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二阶段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印度尼西亚帮助巴勒斯坦承诺的一部分。联合国与经济部长桑迪亚戈·乌诺希望通过成立欧盟国家文化基金印尼研究所，进一步加强印度尼西亚与欧盟在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的现有合作。于11月6日周一在雅加达伊拉西莫回教中心进行的欧盟国家文化基准印度尼西亚研究所启动仪式上，桑迪亚戈·乌诺在视频中发表讲话，希望在印度尼西亚欧盟国家文化基准研究所的参与下，将制定对未来7年产生更大影响的计划。我们知道欧盟积极国家积极促进文化保护以及与世界的合作，包括在人道主义领域。欧盟本身有一个专门的组织，以欧盟的政府、人力资源以及各种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各种合作。欧盟有各种方案，非常适合他们基准所需要的业务规模，所以他们的产品也相当多。我们希望欧盟国家文化研究所印度尼西亚基准的启动将加强现有合作，并在未来7年在欧盟创建更具影响力的项目。欧盟国家文化研究所是欧洲国家文化机构网络，旨在促进欧洲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合作。该组织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促进艺术、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各种对话，并为包容性涵盖这些项目的发展做出贡献。欧盟国家文化基准印度尼西亚研究所指在发挥多项关键作用，包括通过国际研讨会、政策宣传和专业知识访问促进知识交流。苏轼说，世界豪华游轮将停靠龙目岛，游览该地区的多个旅游景点。于本月五日周日，马达兰西努萨登加拉地区旅游促进机构主席贝伊加瓦尤瓦达尼表示，龙目岛与巴厘岛和王家溪一样，是众多世界豪华游轮的停靠目的地之一。从名人间喜好出发和美线前往皇家加勒比游轮，根据 Seascanner 发布的官方游轮抵达时间表，2023年至2026年期间，全球游轮抵达数量达到39艘， Baik 表示这一时间表对于西努沙等加拉旅游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央统计局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以你国内旅游人次的19,252亿人次，与2022年第三季度同比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 13.36%， 与2023年11月6日周一在雅加达进行的3.5诺每周简报中，旅游和转移经济部旅游产品和活动组织局副官 Vincentius Jamadu 表示，一月至九月的国内旅游总人数2023年比去年增长 12.81%， 上年初行总量为6,609万人次。但我们乐观地认为，到12月我们将努力达到10亿人次，因为稍后我们将评估明年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和策略才能达到 1.2 至14亿国内游客人次。Vincentius Jamadu 进一步表示，增加外国游客访问量的最有效手段是举办实际地区周边城市甚至省份的活动。除此之外，他表示还必须增加国内航班的班次，以鼓励国内游客的流动。印尼政府正在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该援助由财政部公共服务机构及国际发展合作基金研究所准备，至2023年11月12日周六第一阶段援助之后，希望该援助能够在下周发出。国际发展合作基金研究所院长 Dormar Bulang Lomantobing 在周一本月六日引述的一份新闻稿中解释说，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已拨款$2,000,000，约合3.9亿吨。鲁门多宾表示，这种援助是为了满足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目前迫切需要的药品和卫生设备等医疗需求。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二阶段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印度尼西亚帮助巴勒斯坦承诺的一部分。旅游和转移经济部的旅游产品和活动组织副主任 Vincentius Jamadu 表示，根据交通部的估计，2023年圣诞节和新年的人流量将增加 5% 假期。 Vincentius Jamadu 于2023年11月6日周一在雅加达与3.5诺发表的每周简报中转达了这一点。 Vincentius 表示，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期间以及公共交通将增加约 90.4万人次，两轮交通将增加5.3万人次，四轮交通将增加1万人次。因此，为了迎接圣诞假期， Vincentius Jamadu 表示，旅游和转移经济部已与个利益相关之合作，通过 Hashtag 的印度尼西亚撒家准备了假期到餐。旅游和转移经济部需要与海事和投资、上海协调部以及阿尔西达等旅游利益相关之合作， 通过标检在印度尼西亚准备圣诞假期逃产毒刺的。我们与阿斯汀路一起举办了里欧博览会，我们继续以教育和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合作，一起社会化学校假期。我们也不断在印度尼西亚推广讲座。最后，我们已在阿国的旅行时，现在12月份准备了1万包的住校套餐。Vincentius Jamadu 进一步表示，迎接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利奥和转移经济部还向所有市县和省级利奥服务部门负责人发出通知，对利奥目的的进行检查和审计，以便他们落实安全保障原则。不仅如此，据他介绍，旅游和创意经济部还会同地方政府进行监管，以确保圣诞节和新年假期顺利进行。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为巴勒斯坦伸援。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持续日益，令人担忧，并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周日援引哈马斯媒体办公室主任萨拉玛·马鲁夫的话报道，火箭弹袭击伴随之闯临滩域袭击了加沙地带，造成了 9500人死亡，其中包括3900名儿童和2509名妇女。以色列的袭击还摧毁了加沙的55座清真寺、3所大学、3座教堂和属于宗教基金和宗教事务部门的5座建筑，大约16家医院、32个初级保健中心的和27辆救护车被毁。这种状况无疑令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全世界都非常担忧。我们无法想象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印度尼西亚政府和社会迅速行动起来，检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印度尼西亚外长拉东马苏里10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本月5日，包括十几领袖在内的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市中心的国家纪念派去，他们的声援行动也体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除了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以外，还于2023年11月4日星期六向巴勒斯坦人送了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由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 Halim Perdana Kusuma 空军基地直接发放。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人民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的高涨热情，政府将立即协调并准备下一批援助物资的运送。政府正在通过财政部公共服务机构、国际发展合作基金机构有成印度尼西亚援助书筹备对巴勒斯坦的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由于巴以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巴勒斯坦人迫切需要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正如印度尼西亚总统在雅加达 Halim Perdana Kusuma 空军基地发放第一批援助物资时所说的那样，第二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是印度尼西亚帮助巴勒斯坦承诺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支持代表了国家的所有要素，政府通过外交部、国防部、印度尼西亚国军和印度尼西亚警察以及社会各界通力的合作，收集各类援助的物资。人道主义援助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对生活在国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人道主义援助固然重要，但更良有的是战斗冲突的长期解决办法，使用巴勒斯坦人民能够生活在和平与稳定中的。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没有接下来珍贵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35年11月7号是 V.S. Surendra 出生。Willy Brodus Surendra Brotorendra 博士，或叫 V.S. Rendra，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作家。V.S. Rendra 于1935年11月7号在 Solo 出生，并于2009年8月6号在西加瓦 Depok 去世了，享年是73岁。 这年经济 VS Rendra 就在各种大众媒体上转着了大量的色格 CG 剧本的短篇小说和文学散文。他曾就读于噶贾马达大学，并中改大学获得荣誉博士证号。这位经常被昵称为 Burung Merak 我公爵的诗人，于1967年在热热专利了戏剧工作室。中国戏剧工作室 VS Rendra 诞生了许多艺术家，包括西托斯里耶耶、Radar Pancadahana 和Adi Kurdi 等等。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95年10月7号是马苏米党整理的。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协商会议，我叫马苏米，是一个整理于1943年10月24号的著者。印度尼西亚宣布的独立后不久，借1945年10月7号马苏米党整理。不到一年的时间，马苏米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政党。1960年该党因涉嫌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叛乱而被苏加诺总统拘留。其中没有最后是纪念中国木偶人，每年11月7号纪念国家木偶人。之所以选择国家木偶人，是因为在一天是联合国苏格文组织宣布木偶为人类口斗和废物之一战代表做的日子，即2003年10月7号。国家木偶日是根据管理国家木偶日的2018年第30号总统令设立的。这个纪念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推动印尼木偶运动的认识和热爱。除此之外，希望国家木偶日能够培养对印度尼西亚木偶的自豪感和热爱。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Hey Helena Manis Hey Helena Manis Hey Helena Manis Hey Helena Manis Hai Nona Manis, apa kabarmu? Aku sangat rindu untuk bertemu setahun lamanya kau buat aku menunggu. Senang hatiku bertemu Nona yang telah ku tunggu. Ingin rasanya ku bisikkan padamu I love you. Thank you.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向巴勒斯坦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埃及。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为巴勒斯坦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宇宙已抵达埃及安理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与上周六在加达哈林巴丹古苏马共进基地发放了第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总重 51.5 吨的援助物资由两架 C-130 大理升空军飞机和一架空中客机 A-330 飞机通过两条不同的航线运送。大理升飞机 A-137 和 A-138 的飞航路线为雅加达、雅基、仰光、新地里、阿布扎比、吉达、阿里什。印度社 gap.go.id 的报道，第一架大理升飞机于当地时间8:30左右降落在阿里什机场，第二架飞机随后降落。随后外交部副部长巴哈拉努格拉哈代表印度尼西亚政府向埃及红新月会的代表移交了援助物资。外交部副部长感谢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随后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援助物资被运往进入加沙的国境点。在人道主义援助运送的第一阶段，政府运送了各种后勤物品，这些物品已根据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需求进行了调整。援助物资包括医疗设备、药品、衣物和食品。与此同时，航班号为 GD6001 的空客 A330 飞机于周一清晨从丹格朗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飞机直飞阿里森，然而由于阿里森附近的天气限制，该航班改飞开罗国际机场，直到印度尼西亚时间星期晚上，飞机仍在开罗。这批 26.5 吨的人道主义援助只由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总部负责协调。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国际关系司司长警察总监克里斯纳穆迪在出发前与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发表讲话时解释说，这次运送的援助物资包括可容纳无钱人的100顶派帐篷、1000跳过冬毯子和裹夹克，以及由卫生部协调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在同一场合，卫生部卫生危机中心的负责人苏马尔加亚补充说，运送的医疗设备重达7吨。援助物资包括用于小手术的应急包、药品以及孕妇和幼儿的补充食品。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ita tipe berbeda, duniaku tak lagi sama. Aku dititikkan beban, sungguh tak biasa. Satu jua mungkin bisa, tapi tak bisa semua.Ku harus ada di depan, sungguh tak biasa. Aku si kecil mencoba
mencoba dewasa. Meski jiwa ini masih terlangkah kecilku, tapi ku percaya nanti pasti mampu. Aku si kecil mencoba dewasa, meski jiwa ini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许你今年有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可是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时，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特别是在文化艺术、旅游景点、烹饪、风俗习惯等等。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Peson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今天为有接下来经过收听 Indonesia 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东方一斗高，听众朋友，对那些热爱美食旅游的人来说，北苏门答腊西博尔嘎是有各种美味的特色美食。作为位于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的一座城市，西博尔嘎拥有各种有异类混合之称的典型小吃，如西博尔嘎脆片、风味依赖椒酱和烤鸡爪。烤鸡白斩是西博尔嘎的一道典型烤鸡的菜肴。除了这些美食之外，西博尔嘎还提供其他完全不含鸡的典型小吃，例如东方一斗糕。顾名思义的，这款小吃是由一斗红薯搭配椰奶酱制成的。听众朋友，为了制作东方一斗糕，首先将一斗去皮平净洗。一斗是通过煮沸、浸洗研磨并与香料混合制成的，然后将其团成球状并蒸熟的。为了使外观更加美观，有些人会使用银花。东方一斗糕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直接吃，另一种是一酱汁混合在碗里吃，酱汁是椰奶的，但是添加了香料，食用时味道鲜美，软糯甘甜。听众朋友，这种典型的西博尔嘎美食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 每东方一都高没舍的人已经不多了。对于那些有心机享受他的人的，您可以在西伯利亚脑里市场找到东方一都高上人，那里每天中找到豌豆助手的中美舍，一份东方一斗糕售价为2500一米吨，如果加奖者每份收价为5000一米吨。除了享用东方一斗糕之外，上方东江还就说其他小吃，即糯米糕、勒芒天糕、薯仔丸、白丸和糯米布鲁和粉条的，价格中2500一米吨到7000一米吨不等。如果您想在西伯利亚脑里市场享用东方一斗糕，最好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来，因为在那之后15就只剩下一点了，甚至可能会卖光。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回到印度尼西亚中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在礼拜一二三播送的特别节目，就是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听众朋友，无论人生在何处，我们都在请你学习印尼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以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RRI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医院发展和发展署合作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Berwisata di Sawah Lunto， Berwisata di Sawah Lunto意思是在萨瓦伦斗旅游。 您即将听到的是一段体味。哇 rasanya enak， 哇 rasanya enak， 意思是哇味道突地的对话。这一段对话发生在来自澳大利亚的视频播主 Chris George Robinson 和 Sordali， 他是 Chris 视频博客设计的朋友。Chris 对沙瓦伦多特产西龙冈的味道表示惊讶和敬佩。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吧。
Sudah pernah makan sup daging sapi kan？
Tentu saja。
Ini sup silungkang, sup daging sapi khas Sawah Lunto.
Wah, rasanya unik. Beda dengan sup daging lain.
Jadi, kita dengar perbincangan setelah ini.我将给你提供与清淡的材料有关的词汇。哇 rasanya enak， 哇 rasanya enak， 意思是哇味道突地的。我说两次印尼语，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哇哇，意思是哇 rasanya rasanya， 意思是味道。unik unik。意思是土地的。哇 rasanya enak， 哇 rasanya enak， 意思是哇味道土地的。 soup daging sapi， soup daging sapi， 意思是牛肉汤。 khas khas， 意思是典型的。 beda beda， 意思是不一样。 tentu saja tentu saja， 意思是当然。在那次对话中，您会听到 哇 rasanya enak， 哇 rasanya enak 的演讲，意思是哇味道很土地的。在那个演讲中有哇的感叹词，意思是哇，容易表达对某事的惊讶或敬佩。在那演讲中，哇单词，哇单词的意思是哇，后面紧跟着一个关于引起惊讶或敬佩的食物的表达，即 rasanya unik， rasanya unik， 意思是哇味道很独特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其他的几次中使用表达敬佩的单词的例子。哇 indah sekali kota Sawah Lunto，哇 indah sekali kota Sawah Lunto， 意思是哇 Sawah Lunto 这座城市真漂亮。哇 perjalanan ini sangat menyenangkan， 哇 perjalanan ini sangat menyenangkan， 意思是哇这次旅行真有趣。除了西林冈汤之外，西苏门答腊省还有许多美味佳肴，其中之一就是 Randang， 它于2013年被指定为印尼非物质文化遗产。 Randang 又名 Rendang， 是一道用香料和椰奶烹制的肉类佳肴。各位听众朋友，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以前更清楚的，让我们再听一个对话的例子。
Sudah pernah makan sup daging sapi kan？
Tentu saja。
Ini sup silungkang, sup daging sapi khas Sawah Lunto。
Wah, rasanya unik. Beda dengan sup daging lain。
听众朋友，这次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主题是哇 rasanya unik， 哇 rasanya unik， 意思是哇味道很独特的魔术文了。希望这次的版本对那些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有好处。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将在不同的话题上再次见面。感谢你的关注，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本台的端播播段3325建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也能通过本台的 apps， 就是 RRE Playgo 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安排的印度尼西亚马来音乐歌曲在Pelangi Nada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播段3325建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歌名是 Tenun Siak， 被 Lina Burhan 演唱的。 Tenun Siak 这首歌由 Husni Tamrin 创作，正如歌名说时，这首歌讲述了辽宁西亚的登伦西亚或者桑格西亚或者西亚方制品的故事。最初西亚方制品只有西亚斯里印德拉布拉王国使用的，西亚布或者桑格的特点是用丝线或者棉线编织，中间创造用金线或者银线编织的某些图案。在登伦西亚的歌词中描述了西亚织品上的金丝刺绣是如此美丽的，是和日夜穿织的。登伦西亚这首歌还讲述了人们有理想并对未来抱有坚定的决心。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Lina Burhan 演唱的 Tenun Siak。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wandering 或者通过本台的 apps 就是 RRA Playgo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一直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